八节是前面一段，第十九节到三十节是另外一段。那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基本上是讲到彼得的一个经历啊，神意象给他，那么然后呢，他因为顺从，那么就带来了神的祝福，将这救恩带到了哥尼流的家。这是前面一段的这个叙述。那我大概把这个十八节哈，大概分了一下，分成了四个段落哈。第一个段落是从第四节到第十节，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迷雾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的四角从天垂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地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熟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熟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这是第四节到第十节，这地方是讲到从神来的异象，这是一个段落，从神来的异象。那么第十一节、十二节，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这十一、十二节是讲到从神来的吩咐，神吩咐了，圣灵吩咐了，吩咐他要去，不要疑惑。这里一个重点是讲到，前面是讲到神来的意象，这里讲到神来的吩咐。第十三、十四节，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这里讲到是讲到神的从神来的预备，神要预备这个救恩要临到了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面，他和他的全家都要得救，但是呢必须预备这位称呼彼得的西门来。这是第十三节、十四节。那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这里几节讲到第四个段落，在讲到从神而来的什么行动，圣灵开始做工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受了圣灵的洗，因此让彼得就能够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然后用水给他们施洗啊，然后他们就能够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能够蒙恩得救。所以这整个的四个段落，一个重点都讲，一切都是从神来做的，从神来的意象，从神来的吩咐，从神来预备，以至于神自己亲自的行动，亲自的做事。所以再一次的看到，不是人能够做什么，弟兄姊妹，不是彼得能够做什么，是完全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让我们再次看到这部书啊的使徒行传，确实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行传。那我要稍微讲一下第五节，好像一块大布，天上有一个布降下，好像一块大布。问一下大家，这个大布是什么意思？预表大概你们都知道，应该都有知道了啊。预表福音网啊，这是一个，还有呢，预表神的国啊，预表天国，神的国，也预表什么教会啊。所以从三方面我们都可以来看，看到这块布，因为它里面怎么样，有包的什么各样的什么走兽、牲畜、 洁净的、不洁净的，乃是讲到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洁净的、不洁净的，都怎么样，在神的国中。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所有的蒙恩得救的都在这里面，所以这是神的意象，给彼得看见，让彼得那狭隘的那个观点，狭隘的看见能够什么得到突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再下来，我忽然啊，我就看到啊，这里讲到第十节哈、啊，一连三次。这一连三次，我记得上次因为没有讲，也有跟我们讲到啊，只要是圣经里面有重复的一次两次啊，都是怎么样，讲到神特别注重的、重要的。那这里呢，讲到有三次，那我就想到说，我就自己去查了一下，因为这边整本的圣经哈、啊，我不知道我查的全不全，但是至少我把这有三次的，无论是神的说话、神的显现，或者是神的儿女们的经历，有这个三次的。我都把它稍微的找出来了一下，那也借着这一个哈，我们一同来稍微的把这个圣经哈，我们可以稍微的再温习一下、复习一下。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也让我们这个心思意念啊，再更多的再一次被这个三次来得着。那第一个三次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创世纪啊，创世纪是42章到44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也是刚才孙主啊。有提到的，就是讲那个约瑟的故事，创世纪42章到44章。创世纪约瑟因为在埃及地做了宰相，但是因为在以色列有饥荒，所以雅各就差遣了他的儿子怎么样去埃及那里去什么去涤粮啊，去取粮食解他们的饥荒。因为他们兄弟们去了，所以呢约瑟怎么样就见到了他的这个几个兄弟啊，一共10个兄弟来的哈、啊，因为约瑟已经在埃及了，然后这个贝雅悯又在国内，又在爸爸那边，他没有去，就是10个兄弟来了。那么第42章就是讲到是什么？是第一次啊，在42章的第7节啊，第六节啊，那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涤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说隐秘的话问他。这是第一次，约瑟见到了他的兄弟。那么第二次，在43章。因为约瑟第一次没有跟他们相认，但是就把那个西面啊留下来，然后他的另外几个几个兄弟就回去了。那因为约瑟说一定要见到最小的便雅悯，所以叫他回去以后呢，把这个便雅悯带来啊。是不是第二次他们就又来了？就是第二次了。于是第43章第15节，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拿加倍带着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的面前。约瑟见便雅悯他们同来，就对家来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等等等等。第二次约瑟与他的兄弟们见面，但是见面以后他还是没有怎么样，没有认他们啊，他还是要试炼他们啊，看着他们的心，所以呢他又放他们走，但是呢又把一些银子把一些东西摆在他那个便雅悯的那个骆驼的那个包包里面，就是预下到仆人去追这个便雅悯，追他的几个兄弟追到了，然后就把他带回来说，你怎么偷我的东西啊，把我的这个最好的这个东西怎么又带走了哈、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最好的一些银的杯子啊都带走了啊，结果呢又把他们又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呢，约瑟怎么样第三次跟他们相见，这是第45章。第一节，约瑟在左右站在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这是创世纪里面三次，就是约瑟和弟兄们相见。对，那第二次，第二个三次是在出埃及记 摩西的经历，神向摩西说话。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所以这是神耶和华神第一次向摩西显现。再来看四十三章，出埃及记四十三章，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出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南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这是第二次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然后再看第三十三章，第九节，三十三章第九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与朋友说话一般。这是第三次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这是三次。那第三个三次是蛮有意思的，就在民数记二十三章。民数记二十三章，创出地名生第四卷书二十三章，这是巴兰的经历的。一讲到巴兰，我们就想到什么？有一个什么驴子啊？巴兰怎么样？因为利欲熏心。盯着这个巴勒王，还要给他的好处、金银财宝、地位，所以他就要去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神不准他去，但是他却偏偏要去。因此，他早上起来就骑上驴就去了。结果呢，走到田间，有耶和华的使者怎么样，拿着刀子在那边拦着路。结果呢，不让他去。那这个巴兰不知道，还硬是要闯过去，所以他就生气的打这个驴子。好，下面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发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先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靠着墙，结果把他主人脚踩伤了。巴兰生气呢，又打了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怎么样？就更生气的用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下面巴兰说什么？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树上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结果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不当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去。” 的时候说，我有罪，我不知道你在那路上阻挡我，你若不行让我去，我就转回。这是一段非常非常曲折的一段的经历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三次，一次两次三次啊。OK， 下面第四个三次，生命记这里就比较重要一点，生命记啊，第五卷书，生命记第16章16节。16章16节，生命记，你一切的男婴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的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就不可空手朝见。一年三次，这是以色列人所守的，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巴不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同样的。我们不只是一年三次，我们时时刻刻来到神的面前，每一天从早到晚啊，我们的读这个使徒行传也读到了，我们的早上、中午、下午三次都要什么祷告敬拜神，那这就讲到一年三次的献祭。下面第五处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三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八节，撒母耳记第三章第八节，撒母耳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住在他妈妈把他住在殿中，跟那个老以利啊是学习侍奉耶和华神。结果到第八节，耶和华第三次啊呼叫，那应该是说，第四节啊，第一次第四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吧。”他以为以利在叫他啊，他说：“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第六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觉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他说：“因此，以利就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那里去。这是神三次呼召撒母耳，因此撒母耳后来也成为一个伟大的士师，也是伟大的先知，也是帮助了以色列民，帮助扫罗，帮助大卫治理。”这些国家，这是撒母耳的经历。第六个，在撒母耳记上19章，撒母耳记上19章。